第31回，晋惠公怒杀庆政，介子推割骨啖君。话说晋惠公求于灵台山，只到目击见怪，全不知崔蝶逆君之事，遂谓韩简曰：“昔先君与秦议婚时，史苏已有西林则言不利婚媾之战，若从其言，必无今日之事矣。”简对曰：“先君之败德，岂在婚秦哉？且秦不念婚姻，君何以得入？入而又伐，以好成仇，秦必不然。君其察之。”惠公默然。未及，惠公使公孙之至灵台山问候晋侯，许以复归。公孙之曰：“必一群臣无不欲甘心于君者，寡君独以君夫人登台请死之故，不敢伤婚姻之好。前约河外五城，可速交割，再使太子与为质，君可归矣。”惠公方才晓得目击用情，惭愧无地，即遣大夫细起归晋，吩咐吕省以割地质子之事。省特至王城会秦穆公，将五城地图及前古户口之数献上，情愿纳至归军。穆公问太子如何不到，省对曰：“国中不和，故太子暂留避邑，似寡君入境之日，太子即出境矣。”穆公曰：“晋国为何不和？”省对曰：“君子自知其罪，唯思感秦之德，小人不知其罪，但欲报秦之仇，以此不和也。”穆公曰：“汝国犹望君之归乎？”省对曰：“君子以为必归，便欲送太子以和秦，小人以为必不归，兼欲立太子以拒秦。然以臣愚意，执无君可以立威，舍无君又可以见德，德威兼济，此霸主之所以行乎诸侯也。伤君子之心而激小人之怒，于秦何益？弃前功而堕霸业，料君之必不然矣。”穆公笑曰：“寡人意与宜生正合。”命孟明往定五城之界，设官分守，迁晋侯于郊外之公馆，以宾礼待之，愧以妻劳，遣公孙之引兵同吕省护送晋侯归国，凡牛羊使各一，谓之一劳七劳，礼之厚者，此乃穆公修好之意也。惠公自九月战败求于秦，至十一月才得势，遇难诸臣一同归国，唯国业病死于秦，不得归。俄西闻惠公将入，谓庆政曰：“子以救君误韩简，君是以被祸，今君归，子必不免，何奔他国以避之？”庆政曰：“军法，兵败当死，将为虏当死，况误君而已以大辱，又罪之甚者。君若不还，吾已将率其家属以死于秦，况君归矣，乃令施行乎？吾之留此，将使君刑法于我，以快君之心，使人臣之有罪之无所逃也，又何必焉？”俄西叹息而去。惠公将至将，太子与率领胡突、细锐、庆政、俄西、司马越四人伯低等出交迎接。惠公在车中望见庆政， 怒从心起，使家仆徒召之来前，问曰：正何敢来见寡人？庆正对曰：君使从臣言，报秦之师，必不伐；既从臣言，与秦讲和，必不战；三从臣言，不成小嗣，必不败。臣之忠于君也至矣，何谓不见？惠公曰：汝今尚有何言？庆正对曰：臣有死罪三，有忠言而不能使君必听，罪之一也；补车右疾而不能使君必用，罪之二也；以救君找二三子而不能使君必不为人禽，罪之三也。臣请受刑，以明臣罪。惠公不能答，使梁尧弥代数其罪。梁尧弥曰：正所言皆非死法也，正有死罪三，汝不自知乎？君在泥泞之中，急而呼汝，汝不顾，一已死。我击获秦军，君以救军误之，二已死。二三子俱受职父，汝不力战，不面伤，全身逃归，三已死。庆正曰：三军之事皆在此，听正一言。有人能坐以待行而不能力战面伤者乎？俄西见曰：正死不必行，可谓勇矣，君可赦之，使报韩元之仇。梁尧弥曰：战已败矣，又用罪人以报其仇，天下不孝敬为无人乎？家仆徒亦见曰：正有忠言三，可以赎死，与其杀之以行军之法，不若赦之以成军之人。梁尧弥又曰：国所以强，为法行也，施行乱法，谁复之惧？不诛政，今后不能再用兵矣。惠公故司马越使速行刑，庆正引颈受禄。然先有失，叹惠公气量之浅，不能容于庆正也。诗曰：必敌谁教复泛舟，反容奸佞杀忠谋。惠公贬籍无君德，只合灵台永作囚。梁尧弥当时围住秦穆公，自谓必获，却被庆正呼云急救主公，遂弃之而去，以此深恨庆正，必欲诛之。诛正之时，天昏地惨，日色无光，诸大夫中多有流涕者。俄西请其师葬之，曰：吾以报在我之恩也。惠公既归国，遂使世子羽随公孙之入秦为质，因请屠岸夷之师，葬以上大夫之礼，命其子嗣为中大夫。惠公一日谓细锐曰：寡人在秦三月，所忧者为重耳，恐其乘便求入，今日才放心也。细锐曰：重耳在外，终是心腹之疾，必除了此人，方觉后患。惠公问：何人能为寡人杀重耳者，寡人不吝重赏？细锐曰：四人伯低，向年伐蒲，曾斩重耳之一妹，常恐重耳入国，或致其罪。君欲杀重耳，除非此人可用。惠公召伯低，密告以杀重耳之事。伯低对曰：重耳在敌十二年矣，敌人伐旧儒，获其二女，曰舒伟、纪伟，皆有美色，以纪伟弃重耳，而以舒伟弃赵崔，各生有子。君臣安于世家之乐， 无负于我之意，臣今往伐，敌人必助重耳兴兵拒战，胜负未卜，愿得力士数人威行制敌，乘其出游刺而杀之。惠公曰，此计大妙，遂与伯堤黄金百亿，使构求力士自去行事。现如三日内便要起身，势必之日当加重用。自古道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；若要不闻，除非莫言。惠公所托虽是伯堤一人，内侍中多有闻其谋者。胡突闻伯堤挥金如土，构求力士，心怀疑惑，密地里访问其故。那胡突是老国舅，哪个内侍不相熟，不免把这密谋来泄露于胡突之耳。胡突大惊，即时密写一信，遣人星夜往敌，报与公子重耳知道。却说重耳是日正与敌军列于渭水之滨，忽有一人冒围而入，求见胡氏兄弟，说有老国舅家书在此。胡毛胡衍曰，吾父素不通外信，今有家书，必然国中有事，即召其人至前。那人呈上书信，叩了一头，转身就走。毛衍心疑，起函读之。书中云，主公谋刺公子，已遣四人伯堤，限三日内起身，汝兄弟禀知公子速往他国，无得久言取获。二胡大惊，将书禀知重耳。重耳曰，吾妻子皆在此，此无家矣，欲去将何之？胡衍曰，吾之事此，非以迎家，将以图国也，以利不能事远，故暂休足于此。今为日已久，以喜大国，伯堤之来，待天谴之，促公子之行乎？重耳曰，即行，是何国为可？胡衍曰，齐侯虽茂，霸业尚存，收蓄诸侯，录用贤士，今管仲袭彭新王，国无贤佐，公子若至齐，齐侯必然家里，倘晋有变，又可借齐之力以图富也。重耳以为然，乃罢列归，告其妻季伟曰，晋军将使人行刺于我，恐遭毒手，将远视大国，结连秦楚为复国之计，子宜尽心抚育二子，待我25年不至，方可别嫁他人。季伟泣曰，男子志在四方，非妾敢留，然妾今年25矣，再过25年，妾当老死，尚嫁人乎？妾自当待子，子勿虑也。赵崔亦嘱咐叔伟不必尽数。次早，重耳命胡叔整顿车胜，手藏小吏头须收拾金帛，正吩咐间，只见胡毛胡衍仓皇而至，言父亲老国舅见伯堤受命次日即便起身，诚恐公子未行，难以提防，不及写书，又遣能行快走之人星夜赶至，催促公子速速逃避，勿焉时刻。重耳闻信大惊曰，堤来何速也？不及装束，遂与二胡徒步出于城外。胡叔见公子已行，只被独车一乘追上，与公子乘坐。赵崔救济诸人陆续赶上，不及乘车，都是步行。重耳问头须如何不来，有人说头须席卷藏中所有逃走，不知去向了。 重耳已失科朝，又没盘费，此时情绪好不愁闷。事已如此，不得不行。正是茫茫似丧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网之鱼。公子出城半日，敌军使之，欲赠资装已无及矣。有诗为证：流落一邦十二年，困龙伏蛰未升天。斗鸡何事相煎急，道路于今又波迁。却说惠公原献四人薄堤，三日内起身往敌干事，如何次日便行。那薄堤原是个四人，专以献秦取宠为事。前番献公差他伐蒲，失了公子重耳，仅割取衣袂而回，料想重耳必然嫌恨。今番又奉惠公之差，若能够杀却重耳，不为与惠公立功，兼可除自己之患。故此纠合力士数人，先期即走，正要公子不知防备，好去结果他性命。谁知老国舅两番送信，漏泄其情，必即薄堤到敌，访问公子消息，公子已不在了。敌军亦为公子面上吩咐关金，凡过往之人加以盘结，十分严谨。薄堤在晋国还是个进士的患者，今日为杀重耳而来，做了奸人刺客之流，若被盘结如何应答？因此过不得敌国，只得样样而回，复命于惠公。惠公没法，只得暂时搁起。再说公子重耳一心要往齐国，却先要经由魏国，这是登高必自卑，行远必自耳。重耳离了敌境，一路穷苦之状自不必说。数日至于魏界，官吏叩其来历，诏催曰：吾主乃晋公子重耳，避难在外，今欲往齐，假道于上国耳。立开棺延入，飞报魏侯。上卿宁肃请迎之入城。魏文公曰：寡人立国楚丘，并不曾借晋人半臂之力，魏晋虽为同姓，未通盟好，况出亡之人何关轻重？若迎之，必当设宴赠会，费多少事，不如逐之。乃吩咐守门昏者，不许放晋公子入城。重耳乃从城外而行。魏抽颠颉进曰：魏悔无礼，公子宜临城责之。赵崔曰：蛟龙失势，比于蚯蚓，公子且宜寒忍，无徒则礼于他人也。抽节曰：彼既不尽主人之礼，飘掠村落以助朝夕，彼亦难怪我矣。重耳曰：飘掠者未知道，吾宁忍恶，岂可行盗贼之事乎？是日公子君臣尚未早餐，忍饥而行，堪堪过午，到一处地名五路，见一伙田夫同饭于垄上。重耳令胡衍问之求食。田夫问：客从何来？衍曰：吾乃晋客，车上者乃吾主也，远行无粮，愿求一餐。田夫笑曰：堂堂男子不能自资，而问吾求食耶？吾等乃村夫，饱食方能荷锄，焉有余食给予他人？衍曰：纵不能食，岂赐一食器？田夫乃系以土块与之曰：此土可为器耶？魏抽大骂：村夫焉敢辱吾！ 夺其石器，掷而碎之，重耳亦大怒，将驾鞭扑。偃即止之曰：“得犯邑，得土难，土地国之基也。天甲守野人，以土地受公子，此乃德国之兆，有何怒焉？公子可降拜受之。”重耳果依其言，下车拜受。田夫不解其意，乃群聚而笑曰：“此诚痴人耳。”后人有诗曰：“土地应为国本基，皇天甲守为兼威，高明子犯亏先兆，田野渔民反笑痴。”再行约十余里，从者饥不能行，乃休于树下。重耳饥困，枕于狐毛之膝而卧。狐毛曰：“子鱼尚写有狐餐，其行在后，可饲之。”魏抽曰：“虽有狐餐，不够子鱼一人之食，料无存矣。”众人争采绝微主食，重耳不能下咽。忽见介子推捧肉汤一鱼已尽，重耳食之而美。石壁问：“此处何从得肉？”介子推曰：“臣之骨肉也。”臣闻孝子杀身以示其亲，忠臣杀身以示其君。今公子伐食，臣故割骨以保公子之父。重耳垂泪曰：“亡人雷子甚矣，将何以报？”子推曰：“但愿公子早归晋国，以成臣等股肱之义，臣岂望报哉？”然先有诗赞云：“孝子重规权，窥体未亲辱，嗟嗟介子推，割骨充君腹，委质称公骨，复信同祸狐，岂不念亲疑，忠孝难兼举，彼在私家身，何以食君禄？”良久，赵崔使至，众人问其行迟之故。崔曰：“被荆棘损足经，故不能前。”乃出竹丝中胡餐，以献于重耳。重耳曰：“子鱼不苦饥耶？何不自食？”崔对曰：“臣虽饥，岂敢背君而自食也？”狐毛系未抽曰：“此将若落子手，在腹中且化矣。”未抽残而退。重耳即以狐浆赐赵崔，崔汲水调之，便似从者。重耳叹服。重耳君臣一路觅食，半饥半饱，至于齐国。齐桓公素闻重耳贤明，一知公子进官，即遣使往郊，迎入公馆，设宴款待。席间问：“公子带有内眷否？”重耳对曰：“亡人一身不能自卫，安能携家乎？”桓公曰：“寡人独宿一宵，如度一年。公子处在行旅，而无人以示金质，寡人为公子忧之。”于是则宗女中之美者纳于重耳，赠马二十乘。自是从行之众皆有车马。桓公又使领人制粟，袍人制肉，日以为常。重耳大悦，叹曰：“向闻齐侯好贤礼士，今使信之，其成霸不亦疑乎？”其实周襄王之八年，乃齐桓公之四十二年也。桓公自从前岁伪政鲍叔牙，亦依管仲遗言，将树雕、雍巫、开方三人逐去。 食不甘味，夜不甘寝，口无血语，面无笑容。长卫姬进曰：君主树雕诸人，而国不加治，容颜日瘁，亦者左右使令不能体君之心，何不召之？桓公曰：寡人亦思念此三人，但以逐之而又召之，恐服鲍叔牙之意也。长卫姬曰：鲍叔牙左右岂无及使令者？君老矣，奈何自苦如此？君但以调味先召一牙，则开方雕树可不烦招而治也。桓公从其言，乃召雍巫和五位。鲍叔牙见曰：君岂望众府遗言乎？奈何召之？桓公曰：此三人有益于寡人，而无害于国，众府之言吾乃太过。遂不听叔牙之言，并召开方树雕。三人同时皆令复职，几世左右，鲍叔牙愤欲发病而死，其事从此大坏矣。后来毕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